遇见 O'Hara 之前，回到家，国瑞整个人跌坐在沙发上，把头埋进双手。 O'Hara 即将离开的梦魇在他脑海中盘旋，没有任何事可以减低这项消息带来的冲击。 O'Hara 见主人一动也不动，贴心地靠过去，希望用毛茸茸的尾巴抚平他的忧郁。国瑞蹲下来，将他庞大温暖的身体搂入怀中，像拥抱亲人般，眼泪扑簌而下。离愁的氛围一直围绕在这悲伤的房间里，一种莫名的恐惧席卷而来。五岁之前，他还是个正常的孩子。某天，一位邻居拿着自制弓箭加入他们的游戏行列，他在箭上架起橡皮筋，瞄准发射。不料嗖的一声，弓箭竟不偏不倚射中他的左眼。左眼逐渐丧失视力后，正常的右眼被受伤发炎的左眼影响，也逐渐失去光觉，到了国中就双眼全盲。虽然两眼看不到，但靠着触摸点字阅读，他的功课照样呱呱叫。国中毕业后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板桥高中。注册当天，当教务主任得知他是盲生时，很不以为然地说，眼睛好的同学在我们班中就已经很辛苦了，你这个眼睛看不到的可能很吃力哦。以前我们学校有个盲生，念不到一学期就去念启明学校，你们最好先考虑清楚。言下之意，叫他不必注册，直接到启明学校报到。但他很想读大学，陪伴的妈妈则左右为难，母子俩站在教务处僵持好久。好吧，既然你要念，那就让你念吧。第一学期结束，国瑞的成绩出乎意料之外的好，而盲生考上高中且成绩优异的表现引起报社记者的注意。他的英文老师接受采访时指出，跟盲生沟通最大的障碍在于看不懂点字，所以国瑞写的英文作文都需要找人翻译，如果有英文打字机协助他，就可以直接阅读，不需要翻译了。这篇报道刊登后，引起很大的回响，很多爱心人士纷纷送打字机到板中，甚至有人捐钱给他。打字机确实让他的英文突飞猛进。但盲生的升学管道受限，不像明眼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科系。升高二时，点字辅导导师建议他专攻音乐系，至少将来比较有出息。他和家人商量的结果，把文化国乐组当第一志愿，主修横笛，副修钢琴。但天不从人愿，成绩揭晓，他考上第二志愿淡江历史系。大四那年的某一天，几个明眼同学聚在启明社，抱怨程式难写，电脑作业交不出来。这不是什么特殊现象，文学院启明社的社员大都念文学院的学生，修电脑都修得哇哇叫。他突然问，电脑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一提到写程式就叫苦连天？电脑是盲生不必了解的科技产品，也是明眼同学唯一羡慕盲生的地方，因为盲生免修电脑课。你会对电脑有兴趣吗？同学问他。很好奇啊，你们越抱怨我就越好奇。离开启明社，正好有同学到电脑室赶作业，他便跟着去。哇，电脑室有冷气，这是他的第一印象。接着，同学抓着他的手摸一遍电脑，原来电脑是由一个荧幕和一个键盘组成的。他坐下来敲键盘上的英文字母，请同学念出荧幕所显示的内容，结果同学念的正是他打出来的。哦，电脑键盘跟英文打字机一模一样嘛。此后他就经常往电脑室跑。同学看他对电脑颇有兴趣，便跟他解释，电脑可以做文书处理，也可以写程式，既然你学过英打，不妨从文书处理开始学起。文书处理跟英打很像，不同之处是英打打错了不能改，文书处理不但可以，还有插入、删除、复制、区块搬移等功能。同学当场教他什么按键具备什么意义，要他背下某些常用按键的特性。由于国瑞有英打基础，很快就学会文书处理，并在同学的指导下进一步学 Basic 的程式设计。 从此他的生活有了转机，三不五时就抓着明眼同学往电脑教室跑。如果同学正好赶去写作业，他就顺便问老师要求的程式需要具备什么。他也问自己，如果是我会怎么写这程式。通常到电脑室的路上，他就先在脑海里构思内容，到达电脑教室时就直接把刚才想的程式打在电脑上，让程式 run 一遍。他的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居然成为明眼同学讨教的对象。很巧，就在他对电脑产生兴趣时，盲生资源中心引进一部美国进口的盲用电脑。这消息对国瑞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由于说明书是英文，厂商看不懂也不会使用，他便主动要求阅读。这么一来，几乎把盲用电脑全部弄熟，仿佛这部电脑是为他而准备的。当时的盲用电脑所使用的英文编辑器是进口产品，缺点不少，于是国瑞另制一个中文点字编辑器。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也是艰巨的挑战。一般程式可能只要写几十行就可以，但编辑器的程式需要一万多行。国瑞打个譬喻，一台摩托车也许加两个轮子就变成残障摩托车，但弄一部盲用电脑并非如此。程式分原始码和可用程式两种，前者可以修改，后者不能修改。制作中文点字编辑器必须从头开始修改每一个原始码，换言之，就是摩托车的每一个零件都需要重新制作，将来有什么问题才能自己解决。这不只是加上两个轮子，而是整台摩托车得从头做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国瑞终于研发出中文点字编辑器，成功地改善盲用电脑的排版和语言。这是台湾盲用电脑的第一个突破，也因此打出张国瑞的名气。与此同时，淡江盲生资源中心正接下大专点字丛书制作，中文点字编辑器立刻派上用场。他们用这套软体校对，顺便测试它的功能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国瑞便立即修正，并根据同事提供的需求和建议增补，使中文点字编辑器更加完整。接着他研发转译系统，将中文档案用软体转译成相同内容的点字档案。如果出版社提供一本书籍的电子文字档，透过转译系统只要十秒钟就可以转换成点字供盲生阅读了。不过，这项系统的缺点是，中文必须要能够存成档案，然后经由转译程式产生点字档，盲人才能阅读。它的下一步就是制作即时双向转译系统，以及中文转点字，点字转中文，使中文和点字同步呈现。也就是，不管使用者输入中文或点字，电脑荧幕和点字显示器同时出现明眼人和盲人都懂的文字。刚制作完成时，为了测试它的功能，国瑞找一位明眼同事在电脑旁看他输入的内容。当同事一字一字念出我打的字时，我非常激动，几乎要叫出来。这套系统的成功，最受震撼的不是广大的视障使用者，而是他自己。这个点字输入直接转成国字的功能，后来取名为无字天书输入法。无字天书输入法对盲生简直如虎添翼。由于一般盲生几乎从国小就使用点字机，现在只要按原来打点字的方式，再运用六个键 S D F J K L 排列组合，一分钟最慢都有打八九十个字的功力，速度高出明眼人。一般明眼学生一分钟打三十字就很厉害了。后来反而是很多明眼同学拜托盲生帮忙打字，因为有即时双向转译系统，即使打点字出现的人可以是中文，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，和以前盲生拜托明眼同学写报告的情况完全相反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被我颠倒过来了。一直以来，明眼人和盲人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，大部分的明眼人读不懂盲人的点字，盲人也看不到明眼人的文字。没想到即时双向转译系统居然搭起明盲之间的语言桥梁。当下他觉得盲人和明眼人是零距离，盲人可以像明眼人一样上 BBS 通 email Skype 上网查资料。这历史性的关键开启盲生的电脑时代，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国瑞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接下来从事忙用 Windows 界面系统的研究工作时，他遭遇许多解决不了的困难。尤其 Windows 开发之初偏重图形的模式，并没有考虑到视障者的特殊需要，这让他的工作出现极大的瓶颈。他想，如果想在忙用电脑界占有一席之地，只有出国进修一途。民国86年，他在盲生资源中心待了7年后，毅然决然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。盲生公费留学考全是口试，每一科有3名老师出题，英文科也不例外。当时视听障有10个公费留学名额，结果国瑞脱颖而出。就在申请美国学校时，一名留法的盲生冬天在巴黎因心脏麻痹过世，震惊视障界。这消息让国瑞的家人十分担心，而学校长官希望他留下来。隔年，他将公费留学暂搁一旁，改为参加淡大资讯工程研究所甄试。很多教授对他全盲的身份和文学院的背景很有意见。理工科的离散数学有很多图形，全盲生看不到怎么学呢？其实，国瑞在盲生资源中心上班时，曾连续3年到资工系修课。教过的老师对他的学习方式和成果都很满意，间接解答其他教授提出的疑虑。最后，他通过面试、口试考上资工所，成为淡江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念工学院的盲生，也是全国第一位工学院盲生，同时顺势放弃公费留学资格。教授对这位全盲生很礼遇，对于他不懂的图形，会在下课后另外跟他约时间讲解，甚至抓住他的手在桌面上画。3年研究所的课程对他是丰富充实的。对我来说，这3年的学习是我进入电脑专业领域的门槛。以前的我，能力只停留在业余阶段，念资工所后才算进入专业领域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资工所的研究课程使他得以将设计工作与理论紧密结合，让盲用电脑跟网络系统运作得更加稳定，同时建立他制作 Windows 的基础。近20年来，张国瑞几乎是盲用电脑由无到有的缩影。研发期间，他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，废寝忘食，但不觉得辛苦和疲倦，因为他知道盲用电脑的开发对视障者有多大的帮助。而他自己不但是第一个使用者，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盲用电脑不断推陈出新，没有创举，他就得到各视障相关单位开说明会、授课甚至演讲。对于全盲的国瑞来说，单独前往陌生环境，挑战的确很大。